两种佛性，慈城罗珠堪布著，大乘庄严经论，唐天竺三藏波罗波迦罗蜜多罗译本中说，性种即习种，所依即能依。如来藏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如来藏光明的现象部分，即佛的报身和化身，因为是有颜色的，所以此二者也叫做色身。另一部分就是如来藏光明的空性部分。从如来藏的角度来讲，所有生命都有如来藏佛性，因为如来藏是我们心的本性，它是自然的，本身就存在，不需要通过修行来增长，它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的心，所以也叫做自然住佛性或性种。但世俗佛性也即随着文思修而增长的随增佛性或习种，却是修行人需要观察自己是否具备的素质，这也叫圣种、圣性，圣者的种子、种性。当自然住佛性与随增佛性走到一起，变成无二无别的时候，就叫做成佛。唯识宗和一些小乘佛教认为，人有五种种性：一、大乘佛教成佛的种性；二、小乘佛教的声闻种性；三、缘觉种性；四、不定种性，随时有可能变化。比如开始是小乘佛教的阿罗汉种性，但后来因为其他原因变成了大乘种性等等。五、还有一些众生是断根断性，根本没有佛性的种性，这种人永远都成不了佛。大乘佛教的另一些唯识宗与中观宗却认为，所有众生都可以成佛。不过，这些争论仅仅是理论上的辩驳，对我们的修行无关紧要，都可以过滤掉。我们需要重视的是和修行有关系的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判断自己是不是可以修学佛法，能否发菩提心，或有没有随增佛性，有没有机会修学大乘佛法。一、小乘圣性的标准。所有小乘佛教都认为圣性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少欲知足，第二个是喜欢闻思修，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就是有圣种的人，这种人闻思修行就会成就。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就叫做绝种、断种的人，这种人是不会成就的。在不具备这两个条件之前，我们的学佛顶多只是求保佑、求平安、求健康、求长寿、求工作顺利等等。大乘佛教的圣种也需要这个很重要的基础。首先，所谓少欲知足，就是不要过度追求不现实的目标，不能贪得无厌，对已经得到的东西要有知足心。没有少欲知足感的人，不但永远都不会幸福，更不会解脱。凡夫都会对物质世界有着非常强烈的贪欲心与执着，小乘佛教认为这就是断种人的表现，但大乘佛教却认为这只是暂时性的断种，不是彻底的断种。这种人通过文思也可以变得少欲知足，并对文思修感兴趣。我在佛教徒的生活模式见慧灯之光中也讲过的，佛教不是禁欲主义，只是要求佛教徒在生活上不要堕二边。第一，要学会在物质上安于现状，尽量过简单的生活，不要因物质生活而付出太多代价，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学习、打坐、修行。这样不仅此生幸福，下一世也能很好的把握，同时还可以带动身边的其他人，让他们也过同样的生活。但现在的每个人却不是这样，都活得非常累，却最终什么也得不到。本来的出发点是希望得到幸福，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投入产出比最低的一项投资，有付出却没有回报， 为什么还要死执不放呢？第二，如果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执着，但因前世福报，此生不需要付出太多代价，也能拥有优裕的条件，佛是不排斥的。佛没有要求佛教徒一定要过艰苦的日子，如果温饱没解决，圣性的条件就不一定完全具备。但我们一定要知道，凡夫的心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少欲知足不仅对个人的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对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大奉献。据联合国发表的2002年世界人口状况预测说，到2050年，地球人口将达到93亿多，而按照生物学家的估计，地球却只能养活80亿人口。当人口爆炸到地球不堪重负的时候，人类又将何去何从呢？所以，节约资源本身就是对所有生命的一种贡献。第二个，在前者的基础上，还要精进文思修行。学习佛法不是去学教条神秘的东西，而是学智慧。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要多文思，一般在家人精进文思三五年以后，就要将主要精力用于修行。前期以文思为主，后期以修行为主，这是很重要的次第。如果能具备上述条件，即使有时观想不清楚、信心不足、根基太差等等，都不需要担忧，因为这些都是暂时性的现象。有了圣性，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二，大乘圣性的标准。大乘庄严经论中说，大悲即大信，大忍即大行，若有如此相，是名菩萨性。一，大乘圣性的共同标志。大乘佛教界定大乘圣性的共同标志包含四个方面。第一，大悲。在没有修学大乘佛法之前，生来就有慈悲心。比如有些小孩在看到杀鸡、杀鱼、杀牛、杀猪的时候，心里很痛苦、很难受。这些先天的悲心不是无因无缘的，而是上一世或再上一世学过大乘佛法，或修过慈悲心的结果。如果从小根本没有悲心，看到众生遭受巨大痛苦的场景，一点反应都没有，麻木不仁、野蛮凶狠，这样的心是难以调伏的，所以不能列入大乘根基的行列。但这种人经过努力、精进的修行，还是有扭转的可能，只是难度有点大而已。第二，大信。当听到大乘佛法里的空性、光明如来藏、万事万物如幻如梦之本质等深奥不共观点时，虽然还不懂空性，更没有证悟空性，但仍然觉得空性很了不起，对空性、如来藏、光明都能欣然接受，并且很有信心，也说明此人是大乘佛教的根基。当年阿底峡尊者在西藏的时候，从印度来了两位小乘修行人，他们是戒律、威仪等等都非常标准的比丘。阿底峡尊者给他们讲人无我的时候，他们很高兴，之后给他们讲心经，当讲到眼耳鼻舌身都是空性的时候，他们惊恐万分，连忙用手塞住耳朵，祈求尊者不要说这样的空性，这是不可能的。阿底峡尊者感叹道，仅仅有一个清净的戒律和行为是不能成就的啊。第三，大忍。在听到大乘佛法里的布施身体、持戒、下堕到地狱去度化众生等不可思议的伟大行为与发心时，不但不排斥、不害怕，而且很欣赏、很羡慕这些菩萨的勇气，这也是大乘根基的表现。第四，大行。没发菩提心之前，在听到大乘佛教的六度时，即使做不到，却很生欢喜心，平时也尽力去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等等。这四个条件就是大乘佛法的根基。 若能具备上述四个标志，就能很快发起菩提心，并能修持大乘之法。佛陀说过，想修大乘佛法，想成佛的人，不需要学很多法，只需要学好一个法，大悲心。大悲菩提心好比阳光，成熟的佛性就是曙光，没有曙光，太阳也不会出来。但仅仅拥有一颗大悲心，并不是一切都解决了。除大悲心以外，我们还需要证悟空性的智慧等条件，但最关键的是大悲心。没有大悲心，就不会有菩提心，也就不可能成就。当然，如果没有与生俱来的悲心，也不是无可救药了。所有的思想、观点都可以后天培养，出离心或大悲心也是一样。在没有大悲心之前，暂时不要修空性、大圆满、大手印，等大悲心过关了，其他功德稍加修习，也会轻而易举的具足。二、对大乘圣性的不同观点。大乘佛法的圣性分唯识和中观两种观点。一、唯识宗认为圣性不是空性，也不是如来藏和阿赖耶识。瑜伽师地论中说过，佛性是无始以来就已经在阿赖耶识上具备的，天生的无漏种子，通过闻思修行的力量就能激活这个种子，使其慢慢成熟，从而证得佛菩萨的果位。二、大乘中观的圣性分为自空和他空两种。一、中观自空的佛性或圣性是法界，在第三转法轮之前，法界意味着空性。释迦牟尼佛在二转法轮的时候，推翻了我们凡夫的所有观念。中观应成派的见解就是不承认、不建立任何观点。就像禅宗所讲的，越是接近诸法的本性，我们的语言越是鞭长莫及。如果实在要用一个词来表达，就叫做空性。但这种空性实际上只能算作单空。单空有两种，一种是从中观应成派的角度给中观自续派下的定义，因为这种空性只是在四边当中破了一个边或实有，还没有离开所有的观念或细论，所以叫做单空。另外一种是从密法或第三转法轮的角度给自空中观取的名字。虽然中观应成派破除了自续派的单空，却不能战胜自己的缺陷。站在第三转法轮的角度去看，中观应成派也是不完整的，因为其中缺少了如来藏的部分，而只有空性的一面，所以也叫做单空。两种单空的概念都是从上往下的看法，被定义者自己不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只会认为自己的观点非常完整，从一切有部到最顶级的大圆满，都是后者改进前者，将前面学派的优点与长处保留下来，再对不完整的缺陷予以弥补，这样一直往上走，就形成了顶尖的宗派。在一般的浅宗当中，最顶级的见解就是中观应成派。二、到了第三转法轮和密宗的时候，又在上面加了光明如来藏的概念。中观他空的佛性或圣性则包含了如来藏的成分。在成佛以后，光明就不叫如来藏了，因为其中的藏字与佛性中的性字表示像地下的矿藏一样隐藏在烦恼下面，或仅仅表示佛的种子和本性。宁玛巴和觉囊派认为，佛的法身根本不是种子或将来可以发生的可能性，而是真正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功德，任何时刻都在我们的心里全部具备。这是最透彻的他空中观对如来藏佛性的表述。如果直译藏文版《宝性论》的题目，应该叫做《上续论》，因为其内容比较接近密宗续部的见解，所以称之为序。 而汉文版翻译的题目叫《宝性论》，宝即三宝，性就是佛性，佛性是三宝三身的总体，也是心的本性。最究竟的三宝就是佛性，法身、报身、化身，最深层的意思是，法身是光明如来藏的空性部分，报身是光明如来藏的光明部分，化身是空性和光明结合而产生的。当众生根基成熟的时候，随时可能诞生化身的一种能量。实际上，法身、报身、化身都是心的本性如来藏。我们自己既是法身、报身、化身，也是佛、法、僧三宝。六祖法宝坛经中说的自性具三身也是这个意思。密宗有些特殊皈依，就是皈依心本性如来藏。宝性论的最后几个偈子是弥勒菩萨将第三转法轮中宣说如来藏功德的内容汇集一处而写成的。其中说道，修学第三转法轮，尤其如来藏内容的人，即使在现实当中受头痛之类的小小痛苦，也可以代替多生累劫堕地狱的报应。可见如来藏意义之深广，我们一定要认真修学。三、旁述两种二谛。中观的二谛分为两种，第一种圣义谛是单空，即入中论、中论、般若十万颂、金刚经、心经中讲的空性。世俗谛是除了空性以外形形色色的世界，如幻如梦的现象，无论清净还是不清净的现象都叫做世俗谛。第二种二谛是第三转法轮所讲的，无论是空性或现象，只要存在于佛的智慧境界当中都叫做圣义谛，除了佛的境界以外的全都叫世俗谛。因为单空也是由我们的心六识或八识创造出来的，所以也是世俗谛。要抉择两种不同的圣义谛，就要观察它的两种圣义因或推理方式。第一种因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中观所讲的离依异因等等。佛教在观察的时候首先宣说自己的观点，这就叫做立宗，然后用一大堆的理论或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符合实际和准确的，这些证据就叫做因。第二种因是第三转法轮所讲的抉择光明圣义谛的理由。麦彭仁波切在《定解宝灯论》第六品中讲得很清楚，荣森班智达和很多密法序部中也讲过这种因。释迦牟尼佛在第二转法轮时说，一切法是空性，包括佛的智慧也是空性，但在第三转法轮当中却承认光明如来藏的实有，但此时的实有和前面的空性是一回事，即使用完全相反的词来表达也不会自相矛盾。四、阿赖耶与如来藏。阿赖耶一词各个宗派都在用，但不同宗派对其所赋予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甚至同一宗派在不同的地方对其所赋予的含义也是大相径庭。譬如在密宗序部中，如来藏有时叫做阿赖耶，八识里的阿赖耶识有时也叫做阿赖耶，所以很多人就分不清阿赖耶识与如来藏的关系了。但在藏传佛教当中这应该不是难题，因为二者的差别非常明显。首先，阿赖耶识属于八识的范围，但如来藏已经超越了八识。论唯识自己也承认，虽然说阿赖耶是不空实有的，但也是无常生灭的。第二，阿赖耶识是不清净的有漏轮回之法，属于四圣谛中的苦谛，而如来藏却是无漏的清净之法，属于灭谛。第三，如来藏不能存储，而阿赖耶识就像电脑的储存器一样， 可以储存各种轮回的有漏善恶种子。第四，如来藏是恒常的，阿赖耶识是无常的，但我们必须知道如来藏的本体也是空性。第三转法轮的《入楞伽经》中也讲得非常清楚，外道的自我是实有而不是空性，如来藏却是空性。三，大乘佛性觉醒的表现。佛性分为两种，一是智慧的佛性，也即证悟空性的智慧佛性或法身佛性；二是方便的佛性或报真佛性，也即除了证悟空性的智慧以外的诸如布施、持戒等广大行为的佛性。在听到大乘佛法的慈悲心、菩提心、平等观以及菩萨度化众生的感人故事等等的时候，心驰神往，心现非常，觉得大乘佛法与菩萨真是很伟大，甚至眼泪直流，汗毛竖立。如果有类似表现，就可以判断自己的方便佛种成熟了。当听到像入中论、中论中讲的空性法门时，不但不排斥，而且深感内心震动，热泪盈眶，激动异常，十分渴望早日证悟空性。如果有这样的反应，就可以断定是智慧佛性成熟了。四，大乘佛性的障碍。大乘庄严经论中说，应知菩萨性略说有四施，习惑与恶友，贫穷属他故。佛性也有四种障碍，如果有了这些障碍，我们的佛性就很难成熟觉醒，佛性也无法起作用，所以要设法遣除这四个障碍。第一，习惑，串习烦恼。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已经让烦恼长期串习生长，到现在也没法控制，只能让他们随心所欲的发展。虽然在没有发菩提心、没有证悟空性之前，不可能彻底断除这些烦恼，但要设法去控制这些烦恼。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对烦恼的界定是不一样的。小乘佛教认为，所有烦恼中危害最严重的是贪心。如果对轮回、钱财、人或其他东西有贪欲心，就不能从轮回中解脱。小乘佛教唯一的追求目标就是从轮回中获得解脱，而不是解救众生。所以小乘佛教的很多修行都是针对贪欲心的。大乘佛教虽然也要断除贪欲，但大乘佛教认为所有烦恼中最大的祸害是嗔恨心，因为大乘佛教的宗旨是发菩提心，利益度化众生。菩提心的基础就是大悲心，大悲心与嗔恨心是矛盾对立的，所以修学大乘佛法最关键的就是要控制嗔恨心。作为凡夫俗子，我们经常会升起嗔恨心，比如说同事、同学、佛友或家人稍微对自己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都会火冒三丈，立即恶口相向，甚至大打出手。作为大乘佛子，我们必须学会控制，减少自己的嗔恨心，不让嗔恨心无限制地疯狂发展。凡夫另一个比较严重且具毁灭性的烦恼就是傲慢。傲慢与大乘佛教思想也有着非常严重的冲突，因为所谓菩萨就是愿意生生世世担当众生用人的勇士，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怎么可能无私奉献呢？而贪欲心却与慈悲心有一点相似的地方，虽然不能等同，至少也不会严重的冲突。无明、愚昧虽然也和菩提心有一些冲突，但不是很严重的冲突，所以这些烦恼可以放在后面慢慢对治。大乘佛子首先要对治的烦恼就是嗔恨心与傲慢心。凡夫俗子一般不会发现自己的缺点和短处， 却总会乐此不彼地说别人的缺点。学习大乘佛法以后，我们要逐步改正这些毛病，调整心理上的问题，让不好的东西逐渐减少，好的东西慢慢发展。用佛教的语言来讲，这叫做修行；用现代的语言来讲，这叫做心理训练。如果不控制这些烦恼，就不能发菩提心。现在的教育无疑受到了西方思想深入骨髓般的影响，以致每个人都非常自私，非常傲慢，都是利己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菩提心的一席之地呢？西方科学技术在提高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西方的有些思想也带有很大成分的毒素。如果这样持续下去，菩提心永远都只能是嘴巴上的口头禅，而不可能落实到内心与行为当中。其实，与森罗无际之大千世界相比，我们人类是非常渺小的。1971年7月31日，阿波罗15号的太空人施高特和欧文第四度登月，并驾驶月球车在月亮上探测67小时。欧文上校在完成此次飞行后，突然向太空总署递交了辞呈，之后进入神学院开始学习。后来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时，身后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但几个小时后，地球却小为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为棒球、乒乓球。这时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地离开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借着电脑帮助，我们平稳地降落了。那种感觉非常新奇，我们居然到达月球表面了，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开拓者的兴奋。抬头回顾地球，只见那美丽温暖的地球显得极其脆弱，好像用手指一捏就会捏碎似的。人多么渺小，他由此深深体会到，人类那么的渺小，还有什么值得狂妄自大的呢？所以他在极度失落之余选择了宗教。事实就是如此，不用与整个宇宙相比，仅就整个太阳系来说，地球都是那么的微乎其微，何况小小的一个人，我们怎么能有傲慢心？怎么有资格叫嚣要征服大自然呢？大自然我们能征服得了吗？即使是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的生命都是那么脆弱，不要妄自尊大了，放低自己的位子吧。但在放弃傲慢的同时，却不能放弃勇气。虽然普通人很难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大事情，但只要发心伟大，为了天下所有众生的幸福而立誓成佛，则哪怕做一件很小的事情，都是无比光荣、无比伟大的。在整个世界上，没有比菩提心更伟大的思想。只要心怀菩提心，我们就会自动提升到伟大的层面。第二，结交恶友。所有真心学佛的同道都应该是善友。学佛圈子里的人经常相互鼓励、相互督促，断恶行善、利益众生，就是随增佛性的顺缘。恶友不仅仅指那些教唆自己犯罪或行持不法勾当的人，也包括一些看似善意的朋友。比如说，有些人对自己非常好，时常关心自己的生活，经常约自己去吃喝玩乐，还不让自己掏一分钱。虽然他是好心好意，但这种做法却会阻碍我们的学佛，因为各种散乱，一方面浪费了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减少了闻思修，而且在游乐的过程中也会助长我们的贪嗔痴。尽管对方不一定是故意在影响我们学佛，但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对我们好，所以反而让我们得不偿失。如果这种关心继续下去， 就会毁掉我们的前途，让我们失去解脱的希望，并最终堕落轮回三途。从佛法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恶友。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凡夫的影响是很难估量的。如果长期与这种恶友在一起，不但升起菩提心，没有希望，原来学到的好习惯也会慢慢化为乌有。本来一个人的佛性可以在今生成熟，但因为遇到了恶友，所以佛种也无法成熟发芽，今生也没有解脱的机会了，这不是很可惜吗？不管恶友是谁，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是不能不打交道的父母亲友，在信仰和修行上也要有自己的立场。如果能感染对方学佛，那是最好，实在不行也要设法回避。佛教讲因缘，因缘是可以自己创造的，而不是由造物主或万能神像设计电脑程序一样，把所有的因缘与命运都事先固定好了，谁也无法更改的。反过来，有些人虽然没有给自己什么世间的好处，有时说的话也不一定好听，甚至会说一些骂人的粗语，但因为对方的批评，却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并督促我们改正缺点，提升菩提心、出离心等修行功德，走上解脱道。这就是我们的善友、善知识，我们要尽量与这样的善友靠拢、结交。一指上师也是这样，从解脱方面讲，如果对方的功德高于自己，就值得一指，因为依此可令自己长进。如果对方与自己不分高下，则不管对方再有钱、再有地位，都不必一指。当然，如果对方的功德反而不如自己，那就更不用说了。古人云，交友须胜己。平时在世间接触人，也要注意筛选，尽量选择能让自己长进的朋友。据说，有几位根本不学佛的外国科学家，曾与藏传佛教的上师一起，做过一项生命科学方面的测量研究。在一起工作中，上师经常与他们探讨慈悲心、菩提心等话题。工作结束后，科学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过了很长时间，其中的一位科学家写了一封信给上师，信中说道：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根本无法理解菩提心、大悲心的含义，但回来以后，关于慈悲心的话语却一直回响在我的耳边，不知不觉之间，我的心里也升起了慈悲心。的确如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菩提心的人，其说话的感染力是强大的，其言传身教的魅力也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应尽量靠近善友，远离恶友，更不能长期与恶友打交道。第三，贫穷，穷苦潦倒。对有些人来说，穷苦潦倒不可能构成障碍，比如米拉日巴，世上不会有比他还穷的人了。但贫穷不但不是他的阻碍，反而是他修行的顺缘。同样，有些人虽然很穷，也觉得无所谓，认为只要能从轮回中得到解脱，温饱问题不能解决也没关系，照样可以修行。对他们来说，穷苦也不是障碍。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假如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整日只能为生活操持，挣钱就成了头等大事，根本谈不上修行，也没时间发菩提心了。佛教徒不必过艰难的生活，外表上很时尚、很前卫也未尝不可。如果没有菩提心，外表再寒酸、再朴素都不能解决问题。乞丐就穿得破破烂烂，有些外道甚至连衣服都不穿，但他们却没有成佛，也没有菩提心。同时，佛教徒也不要追求奢侈的生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水平越高， 付出的时间、精力就会越多，压力也会越大，因为钱财不可能从天而降，这样一来，修行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对修行人来说，太奢侈也是一种障碍。但有些极少数的人，因为前世的福报，今生不必付出太多，就自然而然拥有优裕丰富的物质生活，这种人就不必去过艰苦的日子。同时，对大多数人来说，为了下一世过上中等的生活，今生适当的做一些布施也是有必要的。第四属他，无自由者。过去的奴隶、佣人，现代社会中为了金钱或其他的少许利益，自己的很多行为都不得不受到他人控制，这都是没有修行自由的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虽然很多人自以为了不起，实际上个个都在为了生活而匆匆忙忙奔波劳碌一辈子，生活的乐趣都被忙碌带走了。所以在物质生活上要知足少欲，多给自己一点自由，不要因竞争攀比而让欲望随心所欲的无限膨胀，从而失去自由。自由的人无论在哪里都感觉轻松舒服，如果没有自由，即使住别墅开洋车也体会不到幸福。从物质生活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物质生活最丰富的一个时代。我们拥有飞机、无线电、电脑等先进设备与产品，但与古人相比，我们却失去了天下最珍贵的自由。我们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并适当的做出取舍，尽量多给自己一些自由。上述四点是菩提心的障碍，佛种成熟的障碍。如果有这四个障碍，佛性就不会成熟。五，大乘佛性的功德。大乘庄严经论中说，功德亦四种，虽堕于恶道，持入复速出，苦薄即悲身。第一持入，有了出离心，还没有发菩提心或大悲心的人，如果今生造了五无间罪，死后立即会堕入无间地狱。与之相反的是，即使没有升起无伪菩提心，只是佛性成熟了的人，造了五无间罪之类的严重罪业，下一世也不会堕入地狱。其堕入地狱的果报可能会在成千上万年以后才成熟，这就给了当事人一个很大的忏悔清净罪业的空间。如果能在此期间忏悔，就能躲过此劫。第二，速出。佛性成熟了的人，即便是在几万年以后堕入地狱，也能立即从地狱中解脱，其速度之快，就像篮球扣到地上立即反弹一样迅捷无比。如果是其他众生造了五无间罪，不但死后立即会堕地狱，而且在堕入地狱以后也是百千万劫不得翻身。第三，苦薄。佛性成熟了的人，因为堕地狱的时间很短，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当中几乎感觉不到太多的痛苦，所以堕地狱与不堕地狱没有太大的差别。第四，悲身。没有佛种的众生堕入地狱，只会顾着自己本身所要忍受的巨大痛苦，根本想不到其他众生的痛苦。佛性成熟了的人，即便是堕入地狱受苦，也会想到度脱其他众生。很多人看过佛陀的故事，释迦牟尼佛前世还没有发菩提心的时候，曾与另一位众生一起堕入地狱。地狱的地上全是烧红的铁，脚一踩在地上立即被烧焦，并冒出焦臭的浓烟，痛苦万分，无以言表。地狱的狱卒手持烧红的棍棒，强迫佛陀的前世与另一位同伴共同拉一辆烧红的铁车，但两人使尽了全身力气，怎么拉也拉不动。佛陀的前世心想，既然拉不动， 干脆我申请一个人拉车，让同伴离开这些折磨。于是便向狱卒请求道，车我一个人拉，您把它放了吧。狱卒气愤地回答说，每个众生都是自作自受，谁也不能代替谁。说罢便用铁锤猛击佛陀前世的头部，佛陀的前世当下死亡，并立即转生33天。一般情况下，地狱众生的寿命很长，再痛苦都不会死，但因为佛的一个善念，消除了无量业障，积累了极大善根，所以能当即死去，离开地狱的痛苦。这就是佛性成熟的典型标志。这个时候的释迦牟尼佛不仅不是佛，连菩萨都不是，只是佛性开始成熟了而已。这是释迦牟尼佛第一次发慈悲心，之后佛在此基础上一步步修行，最后终于成就了佛果。以上所述是弥勒菩萨的《大乘庄严经论》里的几个偈颂的内容，与修菩提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大乘中观和唯识共同的观点。这些都是修菩提心的前期预备工作，学到这些知识的目的是用来观察自己，我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如果不具备该怎么去创造这些条件，我有没有上述障碍，如果有该如何远离。我们要学会思考上述问题，并反躬自问，然后落实在思想行为中。如果能具备上述条件，很快就能成为菩萨。一旦成为菩萨，从此以后就根本不用考虑自己的痛苦，而只需要考虑怎么去利益更多的人，度化更多的众生，可以真正无私、全心全意的奉献。麦朋仁波切的藏文传记中讲到，在他老人家示现圆寂的时候，曾对周围人提到，我暂时不会转世，而将以鸟类等动物的形象去度化众生。当菩提心升起来以后，就不会考虑自己的得失，只是一心一意地帮助众生。可见菩提心的确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任何宗教、哲学以及人类有史以来的思想里面都没有这样的理念。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大乘佛法就是一种服务行业，菩萨就是众生永久的服务员，他的服务方式是将佛的智慧和慈悲奉献给人类。如果能成为菩萨是非常荣幸的，从此以后的人生就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即使没钱、没名、没地位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没有，菩提心是万万不能没有的。